弟兄姐妹平安啊！高兴在主日我们一起敬拜哈。主耶稣实在太美好，实在是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这不知道人人都应当知道主耶稣这个负担是不是在你我心中都一直持续烧着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想，人生当跑的路啊，人生当跑的路。那特别是在这个用保罗的经历《使徒行传》22章到26章这段经历呢，来。这个怎么说，以他的经历来回应他自己说的话，他说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候呢，他说他当跑的路都跑尽了。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段落，他怎么跑这段路哈。大家想过吗，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路在跑啊？我小时候玩过一种游戏哈，就是拿一张纸，然后里面就画了很多条路线图，有没有？然后就卷起来，然后给别人玩的时候呢，就是哎，你走，哎，来到这边此路不通，然后又走另外一条路，哎呀，你找到你什么白马王子幸福人生一，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怎么走过这种路？有哈，我在。前两天不经意在网络上有一个群里面，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图啊，大家来想想，什么是人生当跑的路？什么是人生当跑的路？我们也想一想，我们在当跑的路上跑吗？啊，你看看这个图，看得到吗？看得清楚吗？啊，他前面呢是说上完初中啊，所以可见这个画这个图的人呢是上完初中的孩子，他在想他未来的人生可能是什么样子哈，很有趣。因为换你换我画，可能不是这样子写啦哈，那他是就这样写了。他说上完初中呢，他发现有四条路，不是上高中考大学呢啊，就是混社会。那混社会之后呢，可能有混大混小，还有混不好啊。然后另外一条路呢，不上高中也不混社会，那么就上职教了啊！上完职教之后呢，你就有一门技术，在社会上呢就可以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哈，类似这样。那还有一个呢，他画的图很有趣啊，他说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创业或者有成功，或者有失败哈。那成功呢，或者你这个举世闻名啊，你可以享受哈，安乐一生，这大概是他想过最成功的路了哈。然后要么你创业就失败啊，那失败呢就是欠一大堆屁股起的债哈。然后躲掉的没躲掉的，那最后呢，不管他哪一条路，你看他的所有的这个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不是烦死了，就是被打死了。总之就是什么，死路一条。很有趣，对不对？原来还在孩子们的世界，有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他以为的人生，还有他以为的人生。我看了这个看了好几回之后，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你会怎么画你的人生图？如果现在你来画，你会怎么画？那么我们现在画，有没有把人生当跑的路想进去呢？那么到底什么是人生当跑的路呢？如果死是众人的结局，如果结局都一样，那么这个过程的努力，就是他们以为啊，这个画这个图的人，他们以为的人生当跑的路，人生该努力的，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你的人生？或者你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不知在什么时候，但是你现在呢，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已经忘了你曾经这样问过。但是当午夜梦回，或者你在人生某个时刻，这些问题就浮现在你的心里面。很多时候当这些问题浮现的时候，抬头一看， 照照镜子，头发白了，眼睛花了，我的人生还来得及吗？我相信这些情况浮现在我们心底，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逃避。当跑的路是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他在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说的话。当我仔细问问什么是人生当跑的路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回到说这句话的人他的人生的经历来看他。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比较长的段落，希望大家回去把它读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第22章到26章的内容。我用这个段落以保罗的经历，我们来看他怎么跑他自己说的那个当跑的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真的是充满了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看人生不会像刚刚的那个图画那样，对不对？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看人生不会像那个图画那样，我们好像心里面知道神在带领我们走一条当跑的路，但我们被生活压力、被困境、被世界的价值观拖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这条路上。因为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个不同的视角看人生，是从天上来的，是上帝启示给世人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信了他这个救恩以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父神都住在这个圣灵里面，让我们与三一神有一个同在。因为这位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人生当如何跑，如何行，所以他就借着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引导与感动，引导我们走这条当跑的路。保罗就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在这一条信主以后当跑的路上，他竭力去跑。那你知道要跑这条路要需要一些过程跟经历，也许他遇到的人事物我们不会再遇到，但是面对的压力、面对的关系、面对的苦难、面对的权势，我们都在权势当中被压制，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保罗如何用神给他的力量跑这条人生当跑的路，这就是一个他的经历也值得我们去看去想的事情。我们先来从这个22章到26章里面他经历到哪些事哈，必须要进入圣经了解一些背景哈。保罗呢，他在旅行宣教完三次的宣教完以后，他按着神的呼召去把他的福音，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传给外邦，从亚洲传到欧洲，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有一个圣灵的感动，他非要回到耶路撒冷不可。可是呢，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是有危险的，他仍然选择，他相信神在这件事上会有给他不同的经历，这一点很不容易啊。那这一点呢，就是他顺服圣灵，他对圣灵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敏锐的关系，他也明白神在世上的救恩的心意，跟他自己这个神在救恩里头对他的呼召，所以他就选上走上这条路。果然，在耶路撒冷很不平静。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就会发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口耳相传把保罗形容成那个叛教徒，特别他又常常跟外邦人在一起，所以呢，当 保罗跟着他的另外八位外邦人同工一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带着那个捐项哈，就是所谓的救灾的款项，要救济耶路撒冷他们的这个旱灾啊，就要救济他们，要呈现神在外邦的果子跟爱心的果子，教会表达的这个心意。结果没想到在那里就发生了，他们误以为保罗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又把外邦人带进圣殿里面。哇，你知道犹太人是非常有洁癖的，对不起啊，他们的洁癖虽然不正确哈，但是呢，他们就是有一种洁癖，圣殿怎么可以让外邦人进来？因着这种误会哈，先入为主的误会传言，又看见了，哎，真的看到一群人哈，跟这个外邦人跟保罗在一起，以至于这个误会变成什么自以为的事实，他们就群起抓住保罗，几乎要把保罗打死。按照他们宗教的洁癖，他们可以这么做。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发生，保罗就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群众暴动中呢被抓捕。这个抓捕很有意思，本来是在犹太人的手上被抓捕，然而神与他同在，为他开了一条出路，就像罗马的百夫长啊，还有千夫长，就从此就从这个暴动中呢把保罗也抓捕住了。但是他是在什么罗马士兵的底下，你觉得在犹太人那里安全还是在罗马士兵里安全啊？哎，我们看到神出手。那正因为这样呢，保罗他就有机会跟这两组人说话。这两组人是谁呢？这一群误会的犹太群众。另外一群呢，就是他的犹太的宗教领袖组成的工会，他们要控诉保罗啊，向罗马士兵控诉保罗。弟兄姐妹，在这场暴动当中，保罗的心情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压制底下，他要怎么跑他当跑的路？你我有没有过这样子的压制感？好像压得我们人不能动，口不能说。然而，神真的是在里面引领他。你知道这群犹太他怎么样向这群犹太群众见证呢？他用希伯来话说，就好像我们在外面的世界讲英文，可是我们对弟兄姐妹要讲什么？讲中文一样的道理。这是什么样的意思？这群犹太的群众要把他致死的这群犹太群众是保罗的谁？乡亲父老。乡亲父老，什么叫乡亲父老？有同一个血缘。保罗的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社区，在耶路撒冷长大的社区都认识的。保罗在那里叫做扫罗，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如何从小在那里长大，大家都眼睛看见的。当他要向这群要置他于死的乡亲父老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是怎样的心？如果你去看这一段话，我看见保罗他是带着那种深厚的民族情感，但不是民族主义。他带着深厚的乡亲父老的情感对他们说话，不是民族主义。为什么？如果我们一个人的民族情感高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什么？希望他先来当中国人，再当基督徒，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的民族主义高涨，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特别的选民，他们是世界上最棒的那个 top。任何人要认识犹太的文化跟耶稣基督好了，都必须要先变成犹太人。当我们一起 在这里聚会，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不是只有民族主义，我们绝不走上那个主义里头去。我们人跟人之间有相同的语言血脉，这个是感情，但是感情也不能成为救恩的障碍。他充满了情感，讲自己的见证，他如何做那个逼迫耶稣的扫罗，然后神怎样制服他，主怎样制服他，一个大光把他从马上摔下来，他如何眼瞎，如何被神的眼睛打开，心灵的眼睛也打开，然后他要服侍这位从他们的犹太祖先就已经立定给他们救恩，给他们复活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突然晓得了这一切的意义，他就把这个见证讲出来。我相信他讲这个见证的是充满感情的。我们没有分别，他跟他的父老兄弟说，我们的神就是那位从以前我们所盼望的救恩，我们是盼望复活，不是吗？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我经历到了，我碰到那个复活的那位弥赛亚了。但是弟兄姐妹，在当跑的路上，神与你同在，神与保罗同在，说这些话不一定得来你想的果效。当保罗越这样陈情迫切讲他的见证的时候，底下反抗的力量越大，因为他们的心被蒙住了。你有没有过在我们的家人里面，如果特别是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当我们要对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是表兄弟，我们的是阿伯阿嬷、公公爷爷奶奶，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要去跟他们讲我们的经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充满了这种感情在里面？然后除了感情，有没有圣灵的感动跟你生命的见证可以说出来？保罗突破，他没有陷入民族主义、民族情感的这样的试探里，他知道神召他，用他此时此刻有他特别的用意，他在用那个圣灵给他的力量跑这一段当跑的路。保罗说，我们的祖宗拣选了我，这是透过亚拿尼亚说的，使我重新在耶稣基督这位义者身上重新归正，奔跑义路。他以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逼迫以为耶稣基督是异端，他现在回转过来了，他说只有那位义者为众人死，使我们众人在救恩里头有得救的盼望。然后这个救恩带来的是圣灵的同在跟复活的大能。以色列人、犹太人早就在盼望这些事情多久了，为什么你们不相信？这是保罗说的。当我细细读这段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的冲击，因为我也软弱，我发现我有时候对我的亲朋好友说一些见证的时候，真的没有保罗那样当跑的力量，所以他真的很激励我。后来又有一个机会，他像什么宗教领袖，谁是宗教领袖？是那些在宗教他们裁判他们判断他们这个有没有违反宗教规常规啊，摩西五经的这些宗教领袖们。这里面有很多谁？里面有很多是法利赛人啊，他们是特别研究圣经的，特别要告诉弟兄姐妹说怎么样遵守这个五经啊，生活当中要遵守的。犹太人都很这个以他们为敬重的对象，他们非常的 尊重圣经，非常的研究圣经。那么保罗也是法利赛人，所以至少在这个公会领袖里面有一大半的人是跟保罗是什么同学同事，同样在宗教里头有热情的人。现在他看到这些人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他那种殷切急迫，他说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正是为了什么捆锁住你们，这样子控告我，正因为我要告诉你们那个我们已经盼望许久的复活的那个弥赛亚，他已经来了。你知道他那种盼那种殷切的心，他觉得你们会懂的，你们会知道的。虽然有一半的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但是那些法利赛人他的同僚同事同学们，同样的宗教领袖们，难道不知道吗？可是没想到这群人里面没有半个保罗的知音。保罗在这样的伤痛里面，弟兄姐妹，有时候当跑的路上是很辛苦的，是不容易的，看起来是孤单的，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据，是耶稣复活的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确信，在当跑的路上你知道是神与你同在的，圣灵会感动你知道这一切，会让你明白圣经所说的话，会让你知道主耶稣正带着你跑那个当跑的路，说当说的，做当做的，特别在你的困境里面。保罗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的心真的是，我相信受到了某一种的创伤。所以经文里有告诉我们说，主在半夜里头来跟保罗说话，他说你不要怕，你必要成为见证，而且直到罗马，你会去到罗马去。主的安慰借着圣灵来安慰他。我们至少可以看见在这个事件里面，保罗虽然在耶路撒冷群众的暴动当中被抓捕，不论在犹太人手里或在罗马人手里，但是他那当跑的路是能够在这个压制里面向犹太乡亲父老见证耶稣复活，他也能够向他的同僚同学同事当中想起引起他们去你盼望许久的那个死人复活的盼望，想要燃烧他们里面的盼望。保罗他积极地做见证，复活主耶稣带领他走这条跟随他跟随主耶稣的归正的义路，他现在正在跑这条义路，他正在这条归正的义路上奔跑。弟兄姐妹，不是散步，不是随意走走，散步是没目标的，随意走走是随己意走走，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用宝血买我们赎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义路上靠着圣灵的力量奔跑的，还在散步的，还在慢慢走的弟兄姐妹，跑起步来，你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的。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可是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什么叫窄的？路是小的。什么叫路是小的？不容易走的，是很多时候是孤单的，但你孤单却不寂寞，主耶稣与你同在，充满你，他深知道你的情况，他深知道要怎样把你带出胜过这个窄路，这个不容易的困境里。主耶稣提醒我们，找着的人少哦，那条大马路去的人多哟， 窄路里头仍要奔跑哟。虽是窄路，却有主的保守与开路。所以《使徒行传》23:11就告诉我们，当夜主就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你怎样在这里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罗马一直是保罗心中的目标。他在第三次旅行完之后，他就几乎在尾声的时候，来耶路撒冷之前，他就写完了罗马书。他没有去过罗马，可是他跟罗马书的弟兄姐妹说，请你为我祷告，我想去你们那里，想了很久了。这个想，这个祷告正在进行中，而这条进行的道路是窄路，门是小的，是窄的，路是小的，可是却是神开的路。还发生一件事，第二件事，当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极端的犹太主义者，加个主义两个字就是比较极端了哈，他们呢禁食，禁食看起来很近前哈，禁食就不吃东西啊，他们有大概有一群，有40多个人，他们禁食祷告，要把这个异端除掉。你看哈，有时候敬虔的力量，敬虔的力量竟然会走到这样的极端，他们非要追杀保罗不可，就设计陷害， 要杀害保罗。结果呢，保罗的外甥呢就来 告诉这个罗马的官长，这句话呢就是罗马的官长说的，你不要随从他们，就告诉这个保罗的外甥，因为他们有40多，这个是保罗的外甥跟那个官长说的，你不要随从他们的计谋啊，他们有40多人埋伏起誓，不杀保罗，不吃不喝，就等千夫斩保这个保罗呢带到这个群众当中去受审。结果这个千夫长呢，没想到连夜呢派兵保守，把保罗呢一路送到了整个叙利亚地区犹大省这个地区的最高罗马行政的这个军事指挥跟行政中心，那就是该萨利亚城，就把他送到那里去了。哇，脱离危险啊！看到神的手就在那里做。那么保罗呢？其实到耶路撒冷、到该萨利亚这段时间也不过10天8天，很短的时间啊，他就被关在该萨利亚城了。他一关啊，关了2年。这2年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2年里面呢，他就有了机会跟这3组人讲述耶稣复活的见证，跟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啊，要介绍自己啊，他是一个罪犯，他必须讲自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腓力斯巡抚。就是这个腓力斯巡抚，那这个腓力斯巡抚呢，因为他快要退休了哈，他快要离开这个工作了，他也不想惹事，所以你也知道不想惹事的人他的立场会偏向谁，即使他查保罗无罪，保罗也没有什么罪证可以被控告，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顶多是犹太人他们之间的这个在宗教上的这种一点点纷争，也知道他传的就是复活的事情，但是他的立场却是讨好犹太人。这一讨好啊，就把保罗呢既不审案也不定案，也不继续发声，也不交给犹太人，就这样把他关了2年。这2年里面呢，就换来了一个新的巡抚，叫菲斯都。这个菲斯都呢，他就是那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人。他怎么样上任三把火？他刚上任的第一天就知道有一个旧案子是以前的巡抚交给他的，也不判案，也不上告啊，也没有上诉，就关在那儿。他先处理这件事情，他就跑到耶路撒冷去查问啊。结果呢，就这样子，在这个认真查问底下，保罗呢就有机会向这个巡抚说明自己的苦境。他说，我不过就是讲了他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异端哈，他们好，这个是菲利斯巡抚的哈。好，那 这个呢，这个是非司徒巡抚的，他说呢，我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那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你也查不出我有什么问题，你也不需要把我再给那个控告我的耶路撒冷的这个群众，你们也没有判任何的案，判不了，那他也不想被放。保罗很聪明，他说那么我就用我罗马公民的身份往上上诉，罗马公民有上诉权啊，他就上诉到哪里？凯撒大帝啊。哦，这是非同小可啊。为什么？因为呢，一个新上任的官，他没有办法处理两年前的案子，当然这责任不在他了，在前面那位巡抚的，那么他只能说他真的是处理不了，所以左右为难当中呢，他就说好吧，那我把你上诉给凯撒皇帝。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公事公办的人，就把一个案子定下来，就是什么，保罗可以去凯撒皇帝的面前被审案。这被审案，那保罗的这个想法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去到哪里，去向凯撒传福音了。哇，这就是保罗他看见神的开路。这条窄路虽然窄，你们有没有发现保罗在神的带领底下好像是主导的人一般啊，不像是囚犯被拖着走，去哪儿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哦，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知道，当我们在当跑的人生的道路上，通过窄门跨上窄路以后，你会神看见神给你开的路是何等的奇妙。你回头去想很多的人生的关键，神为你开的那条路，你当你在当跑的路上为神做见证的时候，那个路是你在神的面前被带领的，你不是被环境的压迫所引导的，你不是被看人说人话，看谁说谁话的，他不是被权势所引导的，他就是只看见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这条窄路里头活活的活在那里。好了，这下呢，这位秉公处事的非司徒大人啊，他呢刚好碰到，因为他是新官上任，结果呢来了一个特别的访客，那个人呢就是所谓的亚基帕二世。亚基帕，这个亚基帕呢是谁呢？西律亚基帕，其实西律的分封，这个是一个分封王哈。罗马人为了要管理很难管的这个叙利亚的犹太人，他们很特别嘛，又怕他们闹事，所以就以夷制夷，就找了一个跟犹太人有点相关的啊，他就是西律王的后代啊，那大西律王就是杀耶稣的那个大西律王的后代。那么在西律王这个后代里面呢，他就被分封好为这个犹大帝的这个叫做王啊，犹太人的王。所以刚刚我们在顺法弟兄带我们读经的时候，大家回想一下，保罗也讲王啊，有没有啊？王啊，就是讲这个亚基帕王。那亚基帕王呢，他呢就来拜访这个新的巡抚啊，新官嘛，带着谁呢？带着他的亲妹妹，叫做百尼基。那当时这个亲妹妹跟这个西律亚基帕二世呢，有不伦恋的关系。他们兄妹同居，你看当时的罗马的人对这些事情几乎不把它当作特别的事情看待，可是在犹太人眼里，他们是真的看见这些事情。那这个人呢是靠着罗马的权势做王的，结果保罗在他当跑的路上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西律亚基帕来讲话，他很清楚地告诉西律亚基帕，你相信先知对吗？因为为什么这么讲，你跟外邦人讲，跟罗马巡抚听不懂，但是跟这个有了解整个犹太历史背景的西律亚基帕王，他应该知道，你是相信先知的吗？ 那么你若相信先知，你就知道我们一直在盼望那个有复活生命的弥赛亚来到，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就说了。而且他说，你相信先知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已经来了。哇，他胆敢向一位王传福音，所以亚基帕王这个非常生气的回他说，你以为你说一说我就可以信你吗？当然他不信，但是结果在神的手上。问题是神要保罗去做当跑的事，当跑的路，他做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结果来论成败。如果我们看保罗这一段，什么叫当跑的路？明明就没有一个信主。你看到我们用结果来论事情的压力跟不当吗？在你当跑的路上，不是用结果来评断，而是你在你跟主的关系里面，神招你的情境里面，神给你的环境里面，神赐给你的人跟关系里面，你有尽那当跑的力量吗？结果是神在掌权。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用结果来评断，你看亚基帕王是我带信主的，我们会用这样的结果。你看亚基帕王不信主，我不讲了。不，保罗仍然跑当跑的路。保罗一直是表达他对神的忠心，对呼召他的神的一个顺服。保罗愿人人都来认识耶稣，他说，无论少劝或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是亚基帕王你一个人信主，而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没有保罗的锁链。你的身体是自由的，你的心有在圣灵里面被掌管吗？被带领吗？被充满吗？感谢主，因着有前人这样的付出，我们的人生在福音里就有了盼望。当亚基帕王的排场出来的时候，听到的有罗马的从巡抚以下的各样的士兵官长，还有那些借着这个场合来谄媚这个犹太分封王的诸多的自以为的权贵，他们全部张开耳朵听见了保罗的见证。保罗虽然人被捆锁在该撒利亚城2年，他向菲利斯巡抚传讲了真理。啊，这个菲利斯巡抚呢，一直想要扣留保罗，叫保罗贿赂他，啊，贿赂他，然后呢释放他。可保罗就没想要嘛，啊，他传讲真理，讲什么？人的心啊，这个有罪，世界有审判。哇，这个菲利斯大人呢，就吓得哈，不敢来面对保罗。然后呢，他又在菲斯都这个巡抚的认可底下呢，终于定了一个案，就是可以把保罗送到凯撒的面前。他更有机会向西律亚基帕二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神要我们去在当跑的路上，除了跑一条义路，走一条窄路，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基督福音的使命。保罗说，当跑的路你要用尽力气去跑，要竭力的奔跑。我们呢，不是散步，也不是乱跑。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这个电影，很有名，你们有些人应该也看过，台湾翻叫《阿甘正传》。我那时候看这部片的时候，我自己也很疑惑， 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天莫名其妙在情感上有困惑，找工作受到挫折，他就坐在家门口，就这样子不知如何面对这个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跑起来了，就这样跑起来了。他怎么跑啊？就跑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从这个跑。他想要跑最远的路，就跑这个西南角到东北角，东北角跑完跑到东南角，东南角跑完跑到西北角，就这样子跑。很多人就说，哎，很奇怪， 有一个人在这个北美地区跑来跑去，不知道为什么，有记者来采访，有一堆群众跟着他跑。很多人就被问，哎，请问你跑是要跑去哪里？有什么目标吗？没有，我就是想跑。没有目标的跑，他有没有竭尽全力跑？有。他用了他人生的好大一段时间跑，后面还跟随了一堆人莫名其妙的跟着跑。我刚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啊，人啊真的是迷茫，又迷又茫，只不过一个跟随潮流，一个媒体追捕的对象而已，就这样做了。保罗说，不，当跑的路，你除了要竭尽能力去奔跑之外，还要什么？你要瞄准你正确的目标。保罗在腓立比书上就讲到他怎么奔跑，这个他是向着标杆直跑，他有个标杆的，那个标杆是谁？是什么？他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是你用的力量是什么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好像你要去得奖赏一样的例子。那最近那个东京奥运才结束，大家知道 我女儿跟我讲说，妈，我每次看他们用尽力去到终点，然后得奖的时候我都哭了。对，这些运动他们费尽的一生所有的力量需要得那会朽坏的冠冕，我们都感动成这样。那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要得朽坏的冠冕，对不对？朽坏的奖赏。可是神召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的是什么？至宝，就是耶稣基督。这还不够我们奔跑吗？我们还在散步吗？还在脚底软弱吗？还在随意走走吗？他是向着标杆直跑。他说，凡是完全人，就是成熟的人，在主里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样式就是这样跑的，就是你跑在你当跑的路上奔跑，竭力奔跑，对准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召我们奔跑到这条一路上的人。他付出的代价不够你回应他的爱吗？这是保罗他说的，瞄准正确的目标。还有，他说，你除了当跑的路要跑，竭尽全力跑，对准目标之外，你要坚持不懈，因为在这条路上又窄又难。你要坚持不懈，靠神给你的力量，跑到最后。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神给我们的人生处境风景不同，遇到的人不一样，所面对的处境生命问题不一样，可是我们有没有一起在当跑的路上跑？你在跑吗？我想跑，我要跑。你要跟我们一起跑吗？我们跟保罗一起跑。他说，跑到尽头的时候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相信保罗不是为了那个公义的冠冕，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说，神必有赏赐，那是神的事，但他要得着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要得着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讲，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位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这是他的信心。他后面讲，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重点在这里了。当我们说我主啊，我爱你的时候，我们是在奔跑当跑的路吗？主的爱足以给我们跑的力量吗？ 如果我们爱慕主的显现，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的脚不该是散步，也不该是没有目标，也不该是软弱无力的。爱的力量足以招我们奔跑当跑的路，而且跑到最后。最近因为东京奥运，有一些这个奥运的故事呢就被挖出来，大家看到过这个吗？最近我吓了一跳，这个标题把我给这个震折住了。奥运史游泳史上最慢纪录保持者，我说你们写错呀，不应该是最快纪录保持者，怎么会有个最慢纪录保持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在非洲赤道有一个国家叫几内亚，他们并不是奥运的这个成员 member。那么他们有一次就受邀啊，就是说这个奥那年在这个雪梨奥运的这个这个奥运运动会的时候，他就特邀他们来参加。结果呢，这个几内亚这位先生呢，他是在国家发出邀请以后呢，他就去报了名。哎，到了选拔赛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哦，有三位选拔的啊。那在选拔赛之前，大概七八个月，他才开始学游泳啊。他有兴趣游泳啊，所以他去报了名。那他就报名参加选拔赛。就妙的是呢，这个选拔赛呢，他们那里呢不流行游泳哈，所以没有人鼓励游泳，他们流行踢足球。结果这个项目就被冷落了。那但是这个冷落里面呢，这个奥委会发出邀请，他们就参加。就在这个预赛里面呢，结果哨声还没有吹，另外两个人就先跳，然后资格就丧失了，就剩下他成为那个唯一晋级的人啊。这故事听起来很荒谬，但就真的发生了。那他有没有认真练呢？有。他非常的认真练，可是他国家里面没有标准游泳池，他唯一找得到的一座游泳池就是在一家像样的饭店里面，25公尺长的游泳池。他就以为，哎，那还是可以练咯，每天早上客人6点使用，他5点到6点可以练吧，他就去练了，每天1小时，就这么练了几个月啊。结果到了比赛现场，他吓了一跳。原来他被报名，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被报名的项目是100公尺，他平常练的目标是什么？50公尺。所以那25公尺，他只要去回来、去回来练就好了，对不对？啊，就到了这100公尺，他心里头慌了，因为这个项目呢，在这个里面呢，他不会换气，没有人教他游泳。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些事，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很荒谬？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许你自己觉得在主的面前我是很荒谬的人，我是根本不够资格的人。但他虽然没有赢得任何的奖牌，留下了一个最可笑的记录，叫游泳史上最慢纪录保持人。但他却坚持把它游完了。他在看到那50公尺，前面50公尺还好，他练过，练，一转身，他发现自己的气不足了。他脑子里想的是：完蛋了，我要为国捐躯了。所以标题上写差点溺水，就是这个意思。你试过吗？50公尺没有换气，还要有速度游到终点站。他一路想着，就这么憋着气。我就看那个影片里面，你们在 YouTube 上还找到这影片。他整个人几乎是没有速度，在那里原地要没有往前，又憋着气。但是当在场的所有的观看的人在后面的25公尺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起立为他鼓掌加油，他坚持到最后，所以他得到了运动家精神最 坚持游完全程的人，这个故事会要是在奥运史上永远被颂传的。当时的世界纪录，另外一张图，当时的世界纪录是48秒游完100公尺，他花了1分钟52秒。取笑他的人说，那些跑第一游完泳换完衣服的人还可以在终点上拉他起来。这个故事让我掉眼泪。当跑的路，什么是当跑的路？在神国完全降临之前，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当跑的路要跑。你我在当跑的路上有哪些处境或者是关系是要依靠主耶稣来胜过的呢？而这正是弟兄姐妹，这些处境跟关系正是神给我们生命成长而且是见证复活主耶稣同在的机会。神既然容许我们的生命境遇是如此，不是为了让我们抱怨，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原地打转，而是招我们要带领我们成长，让我们在当跑的路上，尽管遇到许多的挫折，你可以选择回应爱你的主，选择生命成长。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应啊？我们一起共勉。你我是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吗？你我在当跑的路上吗？如果是，我们一起跑到最后，在我们所处的情境当中，我们积极主动回应复活主耶稣的生命呼召，并且见证他圣灵的同在，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我们看见在当跑的路上，你用爱，你的宝血呼召着我们。主啊，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无力，为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定向向着标杆，来向你求恩典，让我们的心锁定你，让我们的力量被你充满。谢谢你爱我们爱到底，将爱慕你的心赏赐给我们充充满满的，使我们每天都奔跑在当跑的路上，渴望见到主耶稣。保守看顾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主里都能够成长成熟，一起跑当跑的路。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